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正道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二十六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接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身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想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聚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分罪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人。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接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学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所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身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一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巴沙巴又称呼犹士都的耶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 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At chapter 1, verse 1 to 26. In my former book, Theophilus, I wrote about all that Jesus began to do and to teach, until the day he was taken up to heaven, after giving instructions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to the apostle he had chosen. After his suffering, he showed himself to these men and gave many convincing proofs that he was alive. He appeared to them over the period 40 days and spoke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 On one occasion, while he was eating with them, he gave them these commands: Do not leave Jerusalem, but wait for the gift my Father promised, which you have heard me speak about. For John baptized with water, but in a few days you will be baptized with the Holy Spirit. So when they met together, they asked him, Lord, are you at this time going to restore the kingdom of Israel? He said to them, It is not for you to know the time or date the Father has set by his own authority, but you will receive power when the Holy Spirit comes on you, and you will be my witness in Jerusalem and in all Judea and Samaria and to the end of the earth. After he said this, he was taken up before their very eyes, and a cloud hid him from their sight. They were looking intently up into the sky as he was going, when suddenly two men dressed in white stood beside them. Men of Galilee, they said, why do you stand here looking into the sky? This same Jesus, who has been taken from you into heaven, will come back in the same way you have seen him go into heaven. Then they returned to Jerusalem from the hill called the Mount of Olives, a Sabbath day's walk from the city. When they arrived, they went upstairs to the room where they were staying. Those present were Peter, John, James, and Andrew, Philip and Thomas, Bartholomew and Matthew, James, son of Alphaeus, and Simon the Zealot, and Judas, son of James. They all joined together constantly in prayer, along with the woman Anne, Mary, the mother of Jesus, and with his brothers. In those days, Peter stood up among the believers, a group of numbering about 120, and said, Brothers, the scripture had to be fulfilled, which the Holy Spirit spoke long ago through the mouth of David concerning Judah, who served as guide for those who arrested Jesus. He was one of our numbers and shared in this ministry, with the reward he got from his wickedness. Judah bought a field. There he fell headlong. His body burst open and all his intestines spilled out. Everyone in Jerusalem heard about this, so they called that field in their language Elkaidama, that is, field of blood. For, said Peter, it is written in the book of Psalms, May this place be deserted. Let there be no one to dwell in it. And may another take his place of leadership.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hoose one of the men who have been with us the whole time the Lord Jesus went in and out among us. Beginning from John's baptism to the time when Jesus was taken up from us, for one of these must become a witness with us of his resurrection. So they proposed to men, Joseph called Barsabbas, also known as Justus, and Matthias. Then they prayed, Lord, you know everyone's hearts, So at which of these two you have chosen? To take over this apostolic mystery which Judah left to go where he belongs. Then they cast lots, and the lot fell to Matthias, so he was added to the 11 apostles.
Police Academy 啊，如果你看这部电影的话，你就知道里面有好几个很可爱的人物啊，他就是好像这样子的笨警察，智商并不是很高。那当警长开始面试他的时候，说：“好，来，我想问你一些问题哈，请问一和一是什么？”他回答：“十亿。”警长心想：“哇，这不是我的意思。”但是他回答的也没有错啊。警长再继续问。那一周里面有哪两天是 T 开头的啊？你知道在美国嘛，是用英语问的哈。Which two days of the week start with the letter T？ 啊，答案是 Tuesday and 我听见了啊 ，Tuesday and Thursday 啊。但是他回答 Today and tomorrow。警长再一次惊讶他的答案，是他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现在小心听，警长继续问。是谁谋杀了林肯总统？这位警察想了很久才回答，不知道。那警长就对他说，好吧，我建议你先回去好好的研究一下这道题的答案。这位警察离开了，在门口对那些等待想要知道他的面试后果的朋友们说，面试成功了，这个工作是我的了，而且我第一天上班就已经在处理一宗谋杀案了。这位老兄真的是少了某一根筋哈，他的理解能力与众不同啊。其次他面试失败了，但是却还在那里做梦，以为自己成功了。今天的经文读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哈，让我感觉这些耶稣的门徒，他们可能也真的少了某一根筋。他们与耶稣一同生活、工作、侍奉、宣教3年的时间，耶稣锦囊妙计全都传给他们了。但是来到《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我们看见门徒们的眼光还是那么的短小。他们的追求、他们侍奉的目标、他们的意向、他们的梦想，跟耶稣的几乎完全不同。门徒的梦到底是什么呢？门徒的梦在第六节，我们看见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主啊，你就要在这个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当时以色列国是一个奴隶国、附庸国，受当时强大的罗马帝国所统治。这些留着这个以色列民族血液的爱国分子，门徒们都是非常爱国的分子，他们心中最大的盼望，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以色列可以从罗马的压迫之下得到解放。当时在罗马帝国当中的犹太民族，没有比这个更迫切的梦想了。那个时候在加利利出现了一位年轻的老师，拿撒勒人耶稣，他说话做事都非常有权柄，犹太民众开始把他们的政治梦想放在他身上，他们认为耶稣就是神为他们预备的弥赛亚，国王的意思，君王的意思，要救他们脱离什么？要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压迫，使以色列人重新复国。耶稣是神拣选的人，他传天国的福音，行神迹，医病赶鬼，甚至他能够叫死人复活，这是多大的能力啊，对不对？ 耶稣这么有能力，他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推翻罗马帝国，带来民族的自由，这是当时的第一世纪的以色列民心中燃烧的盼望、梦想、期盼。这是门徒们做的梦，他们支持耶稣，他们想借着耶稣来实现他们的民族梦，他们期盼好久好久的民族梦，甚至他们当中已经有人亲自来到耶稣面前，或者派他们的母亲来到耶稣面前来求。当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或者我的孩子两个，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我们看见这里掺杂了个人政治野心梦。福音书让我们看见门徒不但有民族解放梦，还有个人野心梦。所以当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当耶稣被出卖的时候，钉上十字架，他们的梦想就破灭了，他们一个一个的离开了耶稣。其实这个梦想跟犹大最后自杀也是有关系的。犹大因为想强迫耶稣完成这个政治梦，他出了绝招，他出卖耶稣，他想逼耶稣出招。这大能的耶稣，当他被抓起来的时候，他肯定有能力释放出来出招，能够击败这些腐败的以色列的领袖，击败罗马，最后成功。却让他没有想到的，他这样子逼耶稣，却让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犹大感到绝望，所以最后他自杀。但是其他的门徒三天之后听见了耶稣复活了，门徒一个一个的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的复活使他们的民族梦死灰复燃，他们重新返回耶路撒冷，重新编制这个民族和个人的梦。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我们听见他们问复活的耶稣：主啊，你就要在这个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你看到他们的焦点吗？是以色列国。最可悲的是，从耶稣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还有耶稣的门徒继续在做着这种民族梦、个人野心梦、个人的王国梦。有一次我在一间教会讲道，教会的牧者都是我的学生，夫妻两个一起读完了道学硕士，到这所教会牧养，丈夫还是一个博士，不要猜是谁，你们猜不到的，因为我教学的国家有很多，他丈夫在进来神学院之前已经是一个博士，当然博士没有什么稀奇嘛，但是我在这里特别强调的原因是，我们常常假设，博士应该读书能力很强嘛，理解能力很好嘛，应该很容易读懂明白圣经吧，应该读神学也不可能读歪了吧。那一天我在他们教会讲耶稣的比喻，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讲完道之后，这位师母来告诉我：老师啊，非常谢谢你，我们一直以为基督教可以补我们中华文化的破口，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发扬光大华人5000年的文化。听了你这篇道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才知道什么才是更大更重要的。我听了他这个回应，其实心里非常的震惊，他这个回应刻骨铭心，已经很多年了。有的时候会回想起来，他这个评语，坦白说，那篇道并没有正面处理这个课题。啊，天哪，他这么怎么听出来的？啊，是圣灵的工作。我心里在想，天哪，我的学生，而且是我很好的学生，在他们的功课里面，我根本没有看出来。在他们承认他们心底最根本的理想和追求之前，我完全看不出来。读完了道说，难道还不明白这一点吗？原来在他们心底深处，基督教不过是一个补洞口的东西，
那个在他们心里更大的东西，更伟大，他们要推崇的东西，要发展的东西是中华文化，那是他们的最爱。他们服侍的梦想还是要复兴中华文化。意思说，在听这篇道之前，他们跟这群门徒没有分别，他们也是一对还在做着狭隘的民族梦的耶稣门徒。感谢圣灵亲自点醒他们。我感叹，像《使徒行传》第一章所描述的这种门徒，做着民族梦、个人梦的耶稣的门徒，今天还继续有着，而且很可能很多。这是我明显看得出来、听得出来的。华人教会界有多少的名嘴、名目、名讲员，你仔细去听他们讲道，在我听起来根本就是狭隘的民族梦。和我这位学生所表达的一样，他们也讲圣经，但是你听得出来他们是用圣经来证明我们中华文化有多博大精深，或者用圣经来补我们中华文化的破口。他们牧养华人教会，梦想要发扬光大的是华人5000年的文化，而不是耶稣的梦想。耶稣的梦是什么？耶稣到底在做什么梦？耶稣的梦和他的意象是什么？我们在第一章第三节那里看见耶稣复活之后做了什么事情。第三节，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确据向使徒显明自己是活着的，在40天之中向他们显现，并讲说什么东西？以色列国的事吗？不是。讲说什么东西？上帝国的事。这里的关注是什么？不是以色列国，乃是上帝的国。耶稣的梦跟门徒的梦非常的不同。门徒的梦是民族复兴梦，耶稣的梦是神国复兴的梦。因此当门徒们问耶稣，你复兴以色列国是现在吗？耶稣并没有回答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复兴以色列国。耶稣有这么说吗？有吗？没有。相反的，我们听见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天哪，撒玛利亚，如果你用当时的犹太人的耳朵来听，你会想，我有听错了吗？你知道这几个字对当时的许多犹太人来说，听到这几个字很可能他们的屁孔都会冒烟。把这个几个字取代你最憎恨的一个民族的名字，取代你最憎恨的一个人的名字，或许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惊讶。撒玛利亚是犹太人的宿敌，这两个民族彼此仇恨，不断的打架，冷战、热战，什么战都打了1000年左右。而且照历史的记载，在耶稣这个时代是那个仇恨是最强烈的时刻。所以耶稣这里特别强调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看见耶稣的梦和门徒的梦完全不同。耶稣的梦比门徒的梦大了很多。门徒的梦想是以色列复国，和耶稣来到世上要复兴的天国差得很远。以色列和天国相比，有没有差别？有。澳洲这个国家和天国相比，有没有差别？有。中国这么大的一块土地跟天国相比，有没有差别？有。很大的差别。一个是地上的国度，另外一个是天上的国度。一个是有疆界国土限制的，另外一个是超越疆界国土的。一个是人掌权 做主的国度，一个是神掌权做主的国度，一个是人活在这个地上需要的暂时的国度，另外一个是人活在地上想要如同活在天上的话就必须进入的永恒国度。门徒的眼光狭隘的地方在于他们只看见地上的国土，他们自己的国土，他们自己的族人。耶稣做梦的国度不单单包括以色列民族，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它还包含了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它是宇宙性的国度，它是没有疆界的国度。最美的是当我们仔细想的时候，耶稣的梦大到一个地步，其实它包含了门徒的梦，只是远远超过门徒们可以想象的。你有没有留意到耶稣在第七节他没有拒绝门徒的梦，乃是在第八节把他们的梦想更扩大了，把他们狭隘的民族眼光，他们自我中心的意向扩大了，给他们看见一个更大的梦想，一个超越他们的民族和个人欲望的梦，是一个他们想都没有想过的梦。第一，我们看见他们期盼欺压他们的罗马帝国被打倒。罗马帝国确实在第五世纪开始完全瓦解，令人惊讶的是罗马帝国的瓦解和耶稣的梦有关系。新约学者曾思翰这么说，他说罗马帝国被征服其实是教会成为耶稣的见证的结果。耶稣已经清楚看见有一天这个伟大的宣教运动将征服地极，而且从第五世纪到十五世纪，第五世纪罗马的这个帝国开始慢慢的瓦解，剩下的碎片，剩下的一些所谓的碎片的罗马帝国已经不是帝国了，当时被称为东罗马，那其实很少人称它为东罗马了，更多被称为拜占庭。从第五世纪到第十五世纪，这个罗马的版图变成拜占庭的版图的时候，很多人称这段时间是什么时间？称为基督的王国，因为基督教征服了这整块地区，变成基督教掌权的地方，基督王国，奇妙吗？第二，门徒们希望以色列复国，非常令人失望。如果门徒继续做着这个狭隘的梦的话，四十年之后他们一定绝望。以色列在罗马帝国瓦解之前更早灭国了，主后七十年，就是这里我们看的《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复活要升天的这个故事之后，将近四十年的时间以色列灭国了。但是令人充满惊讶和盼望的是，耶稣神从来没有放弃以色列。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情，对不对？1948年二十世纪的时候，以色列重新复国，灭国1800多年。如果从那个时候算起的话，七十年代的灭国算起的话，是灭国1800多年。但是有一些人是从被掳的时候就算起了，旧约被掳的时候就算起，那就是2300多年。有一些人是从马加比，因为中间其实被掳之后还曾经独立过，稍稍的复兴过以色列王国，后来很短的时间又没了。如果从马加比这个王国算起的话，也差不多2000年后。不管1800、2000、2300，都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你有听过哪个国家能够在这么多世纪之后重新复国的吗？真是神奇。神没有忘记以色列，神没有忘记门徒的狭隘的梦，只是 跟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而且如果我们小心看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我们会发现耶稣来就是要建立一个新以色列，只是这个新以色列绝对不是当时的门徒们梦想的以色列，或者他们可以想象得到的以色列，乃是比他们梦想的更辉煌更超越的以色列，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见的教会。你看到吗？全世界教会，这是新以色列。教会为什么出现？在使徒行传之前，我们没有看见教会。教会是在圣灵被赐下之后诞生的。根据使徒行传，教会的存在是为了什么？教会的存在是为了为耶稣做见证。教会是耶稣在今天世界上的代表。教会的出现跟耶稣的升天有极大的关系。耶稣升天之后，世上的人们再也看不见耶稣了，但是这个世界同样的非常非常的需要耶稣。这个世界需要一个明显可见的记号，使他们可以看见耶稣，使他们能够相信。这个记号就是教会。新约学者说，教会就是耶稣的化身。使徒行传提醒读者，处在最软弱情况中的门徒们很快就变得完全有力量，并且能够执行他们的使命，为耶稣做见证。他们的眼光改变，他们的梦想改变，不是因为他们进步了，乃是因为他们的主耶稣对他们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因为他们的主耶稣他的话语有权柄，必然要应验。接下来的使徒行传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耶稣在第一章第八节这里所给这些使徒们，狭隘的使徒们的应许、命令、吩咐、梦想的分享也好，一步一步地应验在门徒身上，在教会身上。不是因为门徒很行，乃是因为耶稣。使徒行传第二章接下来的故事，我们看见圣灵更新了他们，使他们可以放下自己幼稚狭隘的梦想，而拥抱耶稣的天国梦。门徒之所以可以从狭隘变成伟大，从懦弱变成勇士，能够被神用开创伟大的天国事业，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很伟大，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伟大的梦想，不是因为他们的梦想实现了，都不是，乃是因为他们有一位伟大的主，他的眼光非常的大，因为他们的主为他们有了一个伟大的梦想。他们的主不单单在做梦，他乃是能够实现梦想的真神救主。他们的，我们的救主，他的梦一定要实现，他的梦想必要成就。没有任何困难，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拦阻。所以使徒行传让我们清清楚楚看见，第一章之后教会开始了，但是使徒们面对多少的阻力，多少的拦阻，多少的逼迫，多少的死亡。但是耶稣在这里第一章第八节所下的命令、吩咐和梦想一步一步的实现，没有任何的势力困难可以拦阻耶稣的梦想实现，没有任何的势力困难可以拦阻耶稣的使命在世界上发生。今天我们坐在教会里，就是耶稣的梦想成就的一大明证，不是吗？在以色列，在那么远的地方开始的事件，2000年后今天没有被消灭，而且是更扩大了，教会扩展到世界各地，在我们这个地方 down under 这是地球的最下端了，所谓的 down under 这么低下的地方，而且我们 这个外邦人跟以色列人话语不通、文化不通的完全不一样的民族， 我们居然可以成为神的选民，坐在教会里面敬拜神。这就见证了耶稣的能力，耶稣的梦想成就的一大明证，也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应验的明证。我们看见我们神的大能。看过了门徒的梦和耶稣的梦，我想问今天的耶稣门徒，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耶稣的门徒的话，请你回答你现在在做什么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我很久很久以前听过这个词，美国梦 American Dream， 就是美国人梦想拥有一栋房子，所以他们就用买房子拥有房子把它叫做 American Dream。 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 Australian Dream。 可是十多年前我收到一张结婚的请柬，上面除了传统的这种邀请参加婚礼婚宴的语言和细节之外，多了一句话，这么写着：请不要给我们礼物，我们像其他的年轻人一样有我们的 Australian Dream。 当然这是用全都用英语写的。如果你想祝福我们，希望你能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 Australian Dream。 意思是什么？对了，意思就是请你不要花钱花精神去选礼物买礼物给我们，请直接给我们钱，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继续付定金买房子。当然这是澳洲的处境嘛，我们华人反正都给钱都包红包的。但是你要知道澳洲人是这个，其实不是澳洲人，是我们华人，是很澳洲式的华人，都是买礼物的。如果你去澳洲人的婚礼的话，以前好像现在也改变了，因为 Australian Dream 越来越大了，年轻人都在做 Australian Dream 了，不像十多年前的年轻人 Aussie Dream。澳洲的耶稣门徒们，你们现在在做什么梦？你的梦想是什么？只是一栋房子那么大吗？别忘了，耶稣的门徒当中有犹大，犹大宁可死都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宁可死都不想拥抱耶稣的天国梦，最后他确实是为了自己狭隘的梦想而死。神让别人取代了他优越的位置。基督徒做梦应该有优先顺序，我们要先做的梦是比我们的生活问题、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民族甚至我们的祖国更重要的梦。神国的梦是基督徒应该优先做的梦，因为它是与永恒有关的梦，它是与永恒的福乐有关的梦，与你的永恒福乐有关的梦，与你家人的永恒福乐有关的梦，与你民族的永恒福乐有关的梦，与你祖国的人的永恒福乐有关的梦，甚至与许多你不认识的千千万万的民族的永恒福乐有关的梦。神国的梦就是让与神隔绝的人知道神爱世人，他是生命的源头，他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丰盛的生命，让不认识福音的人听到十字架流血的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复活，叫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并且悔改信福音，叫住在死荫里的得见光明。让我在这里做一个个人的见证。十年前2009年的时候，我们一家领受了神的呼召，去了欧洲西班牙宣教。在那之前，我们在这里的 BCV 的神学院教书，就是 MSD 的前身哈。那一边教书一边做博士的研究。我丈夫博士读完就和神学院辞职了，他很想去中国服侍。其实他从小在他十多岁的时候，他说他 抬头看云的时候，他就会看到一幅地图，那是中国的地图，很奇怪。但是呢，从很早很早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很想去中国宣教。那时候确实他很想去中国服事，其实中国那边已经有神学院在邀请我们，要他过去做院长，要我们一起过去。总之当时有三个地方邀请我们，两个在亚洲，一个在欧洲。那我们其实一点都不考虑欧洲，我们觉得开玩笑那么远。但是当我们祷告祷告的时候，发现神的心意好像是要我们去欧洲啊，虽然我们觉得好远。在我得到这个邀请之前，我还不知道西班牙在地图的哪里啊，很坦白说啊，西班牙到底在哪里，我要看一下地图。但是神的心意显明之后，我们必须顺服神的心意。当时我们的房子还有房贷啊，就想是不是应该卖掉，那里的工资是我们这里的工资的一半啊。当时欧洲大学生出来毕业出来，他们的工资一个月是1000欧元啊。当时我在飞机上看电影都是这么做的。当然我们是去做教授，我们的薪资会比较高一点啊，就算再高一倍的高，还是比这里低很多。那孩子的学费又特别贵啊，那时候我女儿12岁，儿子还没有满4岁啊，女儿非常不愿意离开澳洲啊，在这里她过得很好，她很快乐。我们觉得她确实有很多需要改变的，把她从这里跟巴起，我们都很心痛。但是相信神，一定要前进啊。那我们就想，他要这么大的改变，经济环境啊，生活条件各方面的改变，那读书一定要保留他母语嘛，他的英语哈，学校不要让他太辛苦，还要重新学上西班牙语，他都已经12岁了啊，所以我们给他报读了国际学校。而刚刚过去，两个孩子都这么小，我跟神炫说，我一定要陪孩子度过前面2年适应的时间，我没有办法做太多的工作。所以我们的收入会一下子差别很大，一下子变得很低，不知道够不够生活，更不用说还要还房贷了。而且从国外寄钱回来这种烦恼，这些东西想起来就开始头痛了。但是其实神很好，神没有让我们太头痛。正在考虑房子应该怎么做的时候，突然间收到一笔的钱，一笔很大的钱，正好够我们还清剩下的房贷，还剩下2万块钱，1万到那边去买车，1万给女儿还了学费，刚刚好。我真的经历到，当我们放下自己的梦想去做神的梦的时候，神的供应是非常非常丰盛，惊讶的，远远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其实我们自从读神学开始，1993年我进入神学院，算起来是27年了。这27年下来，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神在经济、生活、家庭各方面丰盛的供应，我太多这方面的见证了，根本时间不够我讲。我到现在有的时候真的会感觉到自己好像在做梦。看见同辈的朋友还在背负着很重的这种房贷，而我竟然在38岁可以还完房贷，没有可能吧。我们自从大学毕业没有做过一份社会的工作，我们居然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出国宣教。在欧洲生活了5年半的时间，周末常常到欧洲的各个城市旅游啊，玩啊，当然不是玩了哈，最棒的地方就是不是我们买机票，是别人帮我们出机票，因为不是去玩，其实是去服侍。到不同的欧洲的不同的国家去讲道啊，在这里我们是开车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但是在欧洲周末就是星期五上完课啊，神炫立刻啊一整车的哈，不是我们老师而已，学生也是要送到机场去，我们都飞到欧洲各个不同的国家的教会，华人教会里面去讲道啊。当然 有不像现这么轻松一堂而已哈，坐飞机过去的啊，有的时候把你挤干哈啊，最少两堂三堂的到，然后星期天晚上又回来，星期一又开始上课了。哪像这里的神学院，星期一没有课的，我们星期一准时8:30上课，所以很辛苦啊。但是当我回到这里的时候，我看见这里的孩子，我牧养过的年轻人，甚至我同事的孩子，看见有能力的，他们都有这个梦。他们要不就是大学毕业之后，或者是结婚之前，或者生孩子之前到英国去工作。为什么？因为他们想去欧洲旅游一整遍啊，所以去工作一年，去工作两年回来。我遇到好多这样的孩子，我没有想到神竟然让我也有这种经历，这是我想都没有想过的，而是这里的年轻人期盼的拥有的一种经历和生活啊。其次，我们夫妻俩，我们都是博士，我们不是没有能力的人。我们如果要到社会里混的话，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吧，也能够做得不错吧，但是我们一份社会高薪的工作都没有做过。大学毕业之后，我们直接进入神学院，做的工作全都是低薪的教会的服事，神学院的服事，工资低到多数时候我们是拿政府的穷人的补助金的，有孩子都有这个补助金，或者说 healthcare 卡，其实我现在还有 healthcare 卡。甚至我们常常在神学院，我们两个人服事，我们其实只领一个人的薪资，另外一个人就是等于外勤老师。我们可以，我们有权利吗？为什么没有？但是为什么我们放下这些权利？我有埋怨过吗？没有，对不对？你们没有听过这个故事。今天为什么告诉你这个故事？只是要告诉大家，你要看见，当你拥抱神的梦的时候，其实神给你更多。虽然我们的银行数字并不怎么样，真的很不多，甚至奉献到银行都要罚我，就是要我留一点钱放在银行里面，这个不要讲了，但是神却给我们丰盛的生活，这是看得见的部分。我的家，我的汽车，我不好意思说，这都是神的礼物，我开的是欧洲车，这是神给我的礼物。但是我跟我的朋友，我的同事说我的油费的时候，他们都惊讶。我不知道，我不想解释，但是我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外表来看，其实没有人知道我们银行数字是那么少。但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些东西？因为很多人要看外表的东西嘛，对不对？其实更重要的是属灵的福气，这些根本是没有什么算不了的福气，因为这些东西都要过去，这些都是暂时的福气，但是神却丰丰富富的养我们，供应我们。另外没有看见的，不能够拿出来给你们看的是更大的福气，就是灵里的福气，心里的平安，心里的喜乐，家庭的温暖，这些更是不在话下了。弟兄姐妹们，做宣教师是非常非常苦的，我亲自经历了宣教的辛苦，有一些苦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做传道人，做神学院老师也是一样，也有很多的苦，真的有一些时候这些苦真的没有一个人你可以讲的，只能够孤单的自己承受，只能够跟神讲。但是如果你叫我重新选择的话，我还是宁可做耶稣的梦，也不做自己的梦，因为这些苦其实回头看的时候都是化妆的祝福，叫我更认识主，使我的更贴近主的心，更明白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信福音，那种期盼是多么的大。你听得见耶稣的心跳吗？你看得见耶稣的梦吗？你愿意舍弃自己的梦想做耶稣的梦吗？耶稣要给你的是更广阔的更大的梦，是比你自己的梦更大好几倍的梦，是祝福世界的梦， 是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梦，是成为耶稣的见证人的梦，是一个带着丰富的应许和能力的梦。耶稣的门徒们，你们正在做什么梦？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造了我们，你在恩典中造了我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给我们的，我们的生命气息是你给我们的，我们拥有的家庭家人也是你给我们的，我们拥有的任何财产，我们的工作都是你给我们的，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也是因为你爱我们，保护我们，供应我们。主啊，有什么东西不是从你而来的？主啊，多少时候我们以为这是我们凭自己能力赚取的，多少时候我们自私地拥有它，我们不愿意与人分享。主啊，你饶恕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狭隘，看不见你的天国梦，看不见你祝福我们就是要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主啊，求你饶恕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重新思考，让我们眼光从地下转向你，看见主你从天上要赐福给我们。在圣经里，在旧约里，你应许献上十分之一，你就要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只是十分之一你就要这样子的祝福我们，更何况主啊，当我们全人摆上的时候，主你是要怎么样的来祝福我们。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狭隘，怜悯我们的短见，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是丰盛的神，你是信实的主，让我们放下自己，走出信心的第一步，把自己给你，让我们拥抱你的天国梦，让我们能够尽我们所能的参与在主你天国的宣教和异象里。我们将祷告奉主名求，阿门。